好，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啊。那我们又尽量准时开始，因为以弗所书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卷书，那么非常非常的宝贝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有人说以弗所书啊，是神从天上特别要给我们的一卷书啊，它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卷书。那么以弗所书如果我们看的话，它一共有六章啊，六章。那么刚好六章刚好分成两大部分啊。那以弗所书是特别讲到教会的一卷书，是神要透过教会把他对教会的心意、旨意、奥秘向我们来启示啊，非常宝贝。那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三章跟后面三章。然后前面三章呢，特别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贝的地位，以及神要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教会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启示。那后面的三章特别讲到说，既然教会在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啊，直到这么说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如何在圣灵里面过一个应该有的生活？所以它里面会讲到四种在圣灵里面的生活，讲到教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属灵征战的生活啊，你如何在生活当中过出哎，好像神所拣选我们那个尊贵那个地位的这样一个生活出来。所以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啊。好，那我们就打开以弗所书，我们来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好，我们一起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出来，以弗所书的作者是谁？保罗。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圣经的每一个作者背后那个真正的作者就是神。那既然作者是保罗的话，那么大概就把保罗的简单的事迹跟大家介绍一下。保罗他是犹太人，出生在基利加大树啊，那么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就好像我们现在虽然我们住在美国，那你生的小孩生在美国，他就有什么就美国籍，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中国人，是这样子。保罗是犹太人，但是他在大树这个地方一出生，所以他就有罗马公民的地位啊。这个保罗原来的名字叫扫罗，有没有知道保罗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微小，很小的意思。那扫罗是什么意思？扫罗原来意思是求问神的意思啊，求问神。另外一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以色列第二国王叫什么？就叫扫罗。所以扫罗也有一种尊大的意思，尊贵的意思。但是保罗把他的名字从扫罗就改成保罗，因为他真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扫罗他从小就拜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以色列的一个拉比叫做加玛利的门下，他受的圣经教育是非常扎实的，所以他的知识是非常丰富，他是一个对犹太教非常热心的人啊，热心到一种程度，他把基督徒当作是异端啊，所以他逼迫基督徒，甚至主动到这个会所里面去申请公文书要去逮捕基督徒啊，抓到基督徒就把他抓到会堂里面去鞭打啊。结果有一次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结果被大光一照，他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这个时候眼睛看不见，他说，主啊，你是谁啊？我没有逼迫你。 那耶稣说，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我。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一句话？很简单哦，所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就叫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逼迫你逼迫我就等于在逼迫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逼迫耶稣。哦，后来保罗认识了这一位神之后，那么他有三年的时间就到亚拉伯的旷野里面去，在那边祈祷祷告，不断的把他以前所想的所读的，那么在跟现在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啊，这样一个真道，不断在那个地方来修这个道。三年之后，他又从大马士到了耶路撒冷，去找当时教会的柱石彼得，跟彼得同住了15天，彼此分享，彼此行右手相交之礼啊，这些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或者《加拉太书》里面都有提到啊。然后呢，他就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大树啊，基利加大树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传讲耶稣，也让自己的灵性可以慢慢的成熟长大。经过第14年，哇，这个很久哦，好像神把一个人冷藏了很久。不过有时候神把人冷藏很久的目的是在熬炼他哦。到了14年的时候，哎，什么事？我的铁柜，你帮我看一下啊，铁柜上面打开，里面讲，不好意思啊。那么14年之后，巴拿巴去大树把保罗带出来到安提阿教会，在安提阿教会呢就开始做教导的工作。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那么进行了3次旅行的布道啊。那么以弗所呢，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那么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么保罗特别到以弗所，那么一待就待了3年，在这个地方传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在这个地方教导门徒3年的时间。所以这3年这不容易啊。保罗一般来讲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他就走了，又到别的地方去建立教会，但是在一个地方能够待到3年这么久，可见以弗所是一个蛮蒙福的地方。所以如果您看启示录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书信写给这个亚细亚的7个教会，其中特别第一个就提到以弗所。他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是可以辨别真假先知，可见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是不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们在真理的扎根上是非常扎实的。但是主责备他们一件事，什么事？你们起初那个爱心啊离弃了。那什么是要起初的爱心？就是刚开始那个爱主的心。所以请注意哦，主要的是一个爱人，而不是一个资优生，懂这意思吧？不是要你头脑非常发达，但是你的心是对主是冷淡的。神不是要这样的人，神要的是一个爱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有一个观念哈，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知识的追求上，当然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但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能够更爱主啊。当你不爱主，或者你把起初那个爱主的心慢慢冷淡的时候，神说我要责备你啊，我要责备你，就是这件事情哦。神要责备那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以弗所是一个属灵根基扎得非常深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蛮蒙福的地方啊。好，那么以弗所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啊。那么它在亚细亚省的西方，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西部这个地方，在地中海的北边啊，是一个蛮漂亮的一个地方。那么也是希腊文化非常聚集非常昌盛的一个地方。同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有一座非常大的女神庙，叫做雅迪米女神庙。然后在这个庙建筑非常宏伟，它是世界旧的世界里面有7大奇观，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神庙。 这个神庙当时有8000个庙妓，庙妓，庙妓是干什么？这庙妓都是女的，他们就卖淫啊，跟这些进香客啊，我们就讲讲进香客发生淫乱的关系，然后赚的钱全部叫奉献，我们不应该用奉献这个字，全部就捐到雅典米神庙去，他们以为他们在为神做事，所以这也是一个黑暗势力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啊，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以弗所以及保罗啊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保罗在第三次布道完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被逮捕了。那被逮捕之后他要上告该撒，该撒就当时罗马皇帝，所以他就被押解到罗马的监狱这个地方来。他一共在罗马监狱待过2次啊，那么在写以弗所应该就是第2次了。第一次比较简单，第一次就是好像软禁了哦，就是可以外面租个房子，只是罗马兵丁在那里看守的哦，等于请了免费的保卫这样子哦，他每天陪着你。所以保罗以前都很辛苦，到处传福音，对不对？现在不用到处传福音，他家坐在家里，自然有人听他说福音，所以传传传传到最后，全营的禁卫军都这样信主了哦。所以神做事很奇妙哈，哎，这个监狱，这个以弗所就是在第二次的时候，那么所写的，那么年代大概是主后的60到62年之间啊。那么保罗一共写了4封监狱书信啊，就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那我们想想看哦，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什么最多？
时间
最多，那最多啊。保罗就开始写书信。那么以弗所书跟其他的一些书信不太一样。那么以前的一些书信，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啦，或者这个加拉太书啦，都是因为教会出了一些问题，他特别针对教会的问题，那么提出了解答。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啊，来告诉他们属灵的原则是怎样，应该怎么处理。但是他这个以弗所书却不是针对教会的问题，而是他在监狱里面领受神一个奥秘，神一个旨意，要向整个教会来说话，要向教会来启示他的心意是什么的一卷书。那再加上他很有时间，所以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就真的把他的一生的学问，那个辞藻的丰富，完全的表露无遗。那么以弗所书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哦。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哦。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边开始就显出保罗是使徒的职分啊。那请问大家什么叫做使徒？使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啊？使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开到马太福音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1到2节，那么会给我们答案啊。那么你翻到我就来读哈，然后你注意看啊，他说啊，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门徒对不对？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字，头一个叫西门，又称为彼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一个门徒，一个使徒。那从门徒到使徒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耶稣给他们什么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代表耶稣做了一件事，给他们权柄，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到外面，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对不对？今天神差派他们出去做工，神一定给他们资源，是吧？好，从门徒到使徒中间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权柄，神的差派，对不对？神奉神的旨意差派出去的就叫做使徒，这样了解意思没有？ 好，在四福音书里面最常写的是门徒，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写给外邦信徒的时候，他不称他们做门徒，一般保罗称他们叫做圣徒，有没有？那使徒跟圣徒有什么不一样？门徒跟圣徒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使徒是什么意思了啊、哦。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对不对？好，所以你是不是门徒？
是。
毫无疑问，我跟随耶稣，我当然是门徒。那你是不是使徒？那就不一定哦。如果今天神呼召你，给你权柄，差派你出去，那你就什么？使徒，对不对？好，圣徒，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圣徒，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圣，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圣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啊，就好像一篮鸡蛋里面啊，你就挑两个出来，这两个被你挑出来就是分别出来的，叫做圣蛋啊，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你开玩笑。好，这样的意思了解了吗？神在万人之中把你挑出来，被神挑出来的人来跟随耶稣的人称他做什么？圣徒。那请问你是被挑的？是。所以你是不是圣徒？
是。
那你好意思说我是圣徒吗？啊，最不好意思，最好是别人叫我圣徒，最好不要自封我是圣徒，你会被笑死。你是圣徒啊，怎么早上还骂先生呢？就很麻烦。哎，圣徒要有圣洁的生活嘛，对不对？好，也就是说当我们被耶稣基督被神把我们挑选出来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是圣徒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圣徒的地位，这样了解意思没有？但是有圣徒的地位，但是好像那个圣徒的行为还有待加强，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刘牧师有时候讲到说，哎，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好像有一个牌子叫做什么？施工中，对不对？就是还没做好，哎，等完全做好的时候，哎，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圣徒。阿们。你希望有这么一天吗？啊，我们当然希望，一定要有希望哦。好，不要永远施工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奉神旨意，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做使徒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亲自的托付。他是不配的，保罗知道自己是不配。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
罪魁？
哎呀，讲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好不好？也就是坏蛋中的大坏蛋，坏到无比的坏。”保罗讲这样子，这不是保罗谦虚，而是保罗真认识神。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知道自己多脏。抱歉，我这么讲哈，也代表他真的知道我们的罪有多重。今天都是神的恩典。神不但没有把我这个罪人毁灭掉，而且神还提拔我成为他的使徒，成为世上的一个大使。哇，这是何等的尊贵、哦、所以他说是奉神旨意，不是我想当使徒，而是神挑选的。那同时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既然他是代表神出去的，那现在他代表神写下以弗所书，代表他所写的东西有神的权柄在里面。阿们。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弟兄姊妹跪着读吧，跪着读啊，好好读啊，坐着太舒服会睡着的啊，跪着读啊。好，而且是做耶稣基督耶稣使徒，那么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么在很多这个旧的经卷里面，以弗所这三个字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奉神旨意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空白的圣徒。那如果这一封信传到了哥罗西，那哥罗西的人一读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哥罗西的什么圣徒。那请问这一封信如果传到我们教会来，你会怎么读？写信给生命和灵粮堂的谁？圣徒。那这封信是给谁的？给你的。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这一封信是给众教会的。好，什么是圣徒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把它画下来，非常重要。中文可能看不太出来，那么英文的话是 in Christ Jesus， 在什么里面？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 in。 如果你的祷告没有在基督耶稣里祷告的话，不算数。当你的祷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神就认账，了解意思没有？所以你为什么每次祷告完要奉耶稣的名？理由在这里。好，那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意思？如果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那联合又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如果麦子啊，这边有一粒麦子，那边有一粒麦子，这两粒麦子把它放在一起，请问是几粒麦子？啊，当然是两粒麦子。这个只能说，哎，碰在一起，对不对？那联合的意思就是把这粒麦子、这粒麦子把它磨碎，磨碎把它放在一起，请问是几粒麦子？不是一粒麦子，是一坨麦子，已经分不清楚了，对不对？代表你已经分不清楚是你的还是我的，代表这两个生命已经怎么样融在一起了。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与基督联合，也就是主耶稣常讲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这样的意思了解没有？啊，所以以弗所书光讲在基督耶稣里至少讲了25次，所以就知道这 key point 在哪里。今天神借着教会一定要在基督里面，神给你一个地位，神要给你一个启示，神要给你一个福分。但是这些福分的得着通通要在哪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哦，所以原则我们就要把握住啊。好，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哦。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那也就是说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你心上的，你的生命是跟他连在一起的。这一种人是信心的人，是一个信心坚固的人，对于神是忠心的人。阿们。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圣徒了没有？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的人？忠心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
正在
、啊、对对对，有一点点心就好了。神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哎，神说这样子可贵的啊。不过芥菜种不要老是芥菜种一粒那么小，芥菜种是要慢慢生出来，对不对？要越来越大，所以你跟随那个信心要越来越大。阿们。啊，好，再来，愿恩惠平安。恩惠就是恩典，神的恩典，神的平安是要赐给我们的。从哪里来？从神，我们的父。天父是所有的平安恩惠的一个起头，它是一个源头。然后后面说，以及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也就是说天父的祝福，他的恩惠平安要借着 in 还是 in 在基督耶稣里，借着耶稣基督要给我们。所以把握一个原则，如果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平安，你必须在哪里？耶稣基督。记住这 key point， 你来读就很好读了啊。好，以下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希腊句子啊，从第三节一直到14节是保罗的一句话，这是一个 long sentence， 就一句而已。哇，一句这么长哦，哦呀，这么长。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文笔多好，他多有时间在监狱里面啊，恨不得他为主被多关几年，可以写下更多更多哈。但是神的启示就是这么宝贝啊。好，3到14节是保罗的一个颂词啊。那你先看15节，15节是因此，就一个断句了哈。接着15节之后到最后面第一章后面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又是另外祷告了啊。所以第一章我们大概分成这两个部分， 今天我们要来讲保罗的颂赞。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三节，我们来读第三节，我们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神要打开天窗，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通通倾倒给我们。这边讲说曾，曾代表给了没有？给过了，而且给过还不太那个传神，应该讲不但给过了，而且这样一直在给，还一直在给啊。所以第一刚开始就开始来颂赞，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这整句整个长句里面，主持就一个，就是父神，他天父主持都是天父啊。这个天上各样属的属灵的福气的一个来源都是父神。父神是所有福气的源头啊。但是后面你再看一下，他指的就是神。父神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要把它分成在基督里，应该把它合在一起，叫做 in Christ。 你看又一个 in Christ 的，其实从第三节到十四节出现了十一次，在基督里或者借着基督啊，十一次，可见这个多么重要。神要把天上的祝福给我们啊，它是一个源头，但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等于就是我们得祝福的一个条件，或者我们讲是我们得祝福的一个管道。如果今天没有耶稣基督，即使天上有再多的福气你也得不到。再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其实有的翻得更好，所谓天上属灵的福气是在圣灵里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圣灵的福气，圣灵的福气要给我们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共同要把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福气是哪里来？是从三一真神而来。天父是福气的源头，耶稣基督是我们得福气的条件，而圣灵却是我们得福气的一个把握，一个实际。那我们讲的比较简单的例子，让我们来看哦。比如说在深山里面一个发电厂好了，它发了电，那个电当然希望用到我们家里面来，那我们插上电器用品，那我们电器用品就可以运转，对不对？好，天父制作了很多的电，但是如果没有输电管送到你家来，请问他发再多电有没有用？我们在家里一样领受不到，对不对？好，现在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电缆线一样啊，这个电发了之后，电透过电缆线啊，这个电缆线就可以穿山越岭，如雅歌书里面所讲的，有没有？我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有没有？那我躲在房间里擦指甲油，对不对？啊，这凤仙花的汁还没有干，还有我的良人在外面抠门，哎呦，怕弄脏我的手，我就舍不得去开门。然后等我想到之后去开门，良人怎么样？啊，走了，等太久了。看中你的指甲过于你的良人啊！好，你看耶稣多辛苦啊，千山越岭而来，在你门外抠门，你竟然在擦指甲油，哎呦，怕把它弄脏了。耶稣这样很 gentleman， 他不会对你破口大骂，他就离开。后来有没有再回来？还是再回来哈、哦？神对我们是永不离弃的爱，你就看哇，我的良人多好，他爱你爱到这种程度啊。哦，好，他穿山越岭要把福气送过来，对不对？他来敲敲你的门，他说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然后就开门请他进去，他就要怎样？ 与我们同坐席，有没有？启示录那边有讲到，对不对？好，当我们愿意打开门让耶稣进来的时候，圣灵住在里面，就好像神那个电流已经进到我们这个电器里面。我们这个电器本来是没办法运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插上去，电流通进来，我们就活蹦乱跳，充满了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好，神是发电厂，他何等愿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给我们，但是必须在哪里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借由这个管道给我们。而圣灵就是个电流，当你插进去，电流就啪，你就开始动起来了。圣灵让神这些祝福成为一个实际，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三一真神何等愿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今天不是神不给我们福气哦，而是我们怎样？你不愿意把你的电器插进去，你不愿意打开你的门，让耶稣、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来工作。这不是神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给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应该好好的高兴快乐一下，对不对？啊，不是一下，而要持续的下去，对不对？好，下面第三节是一个这个三到十节的一个总结啊，下面就开始讲喽，有七福，七个福气，这七个福气是三一真神要给我们的，而且已经给我们了。啊，如果你有漏失掉哪一个福气啊，那你赶快要回去找找看哦，一定要找到啊！有七个福气要给我们。那么这七个福气呢？那么它的断句都在于得着称赞，天父给我们的啊，最后就得着称赞啊，圣子给我们的后面有个得着称赞。我们看第一个，在第六节那边有没有使他荣耀的恩典怎么样得着称赞啊？那这前面的就是。圣父给我们，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圣父给我们的哈。好，那第二个称赞在哪里呢？在十二节那个地方有没有？叫他荣耀，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着什么称赞？好，所以从第六节的后面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是圣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分。啊，有三个福分啊，然后再过来从十三节到这个十四节，十节是最后面的，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有没有？那这一个这个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圣灵在圣灵里面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接着我们来开始讲这些福气的哦。刚听完这些福气的时候，哇，你就觉得说太美了。保罗在一句话里面，他讲到神的福气给我们的时候，哇，越讲就越甘甜，越讲就越大啊！他就赞美，不断的赞美，叫颂赞。今天很多人不会赞美，别人赞美神，我就跟着赞美神，自己在赞美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跟神不够认识，不够认识啊。那么有人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一次连根总统啊被邀请哈。邀请到墨西哥去做一个演讲，当时他是当州长，雷根州长啊。那去演讲的时候，哇，下面坐了很多听众，他就上面开始演讲。那很奇怪的，他演讲一边演讲哦，下面的掌声是稀稀落落，他就觉得不奇怪，我这准备这一篇讲讲得非常好，为什么掌声这么少哦？那讲完之后呢？然后下去哦，大家才鼓鼓掌哦，他就觉得有点失望啊。那坐在下面去的时候，哎，突然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墨西哥人，他就上去了。他上去没讲几句话，大家欢声雷动，一直拍掌。哎，他就觉得很奇怪，今天我是主要讲员呢，啊，那个人到底是谁，我都不晓得，为什么讲两句大家鼓掌这样子？好了，为了表现我是从美国来的，又是一个加州这么富有的州的州长，表现我的风度。所以呢，他只要讲两句话，不管别人鼓掌不鼓掌，就拼命的鼓掌就对了。结果他鼓掌了几次之后，坐在旁边那个外交官说：“雷根州长，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做。”他说：“为什么呢？我要表现我的风度啊，我就拼命鼓掌啊，哦，因为雷根听不懂西班牙语哦。”那个外交官就跟他讲说：“ 其实哈、哦，在我们这边的习惯哈、哦，他们翻译人员哦，都是当讲员全部讲完之后，那么另外一个人再把你所讲的全部再把它翻译一遍。那么因为你讲英文嘛，那下面都是西班牙的、讲西班牙话，所以听不懂你讲什么，就少数人听到哈、哦。那现在他上来翻译你刚刚所讲，他每讲一句，大家都听得太棒了，就拼命鼓掌，所以他在为你的刚刚所讲的来鼓掌啊。所以你怎么可以为自己在那边鼓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哈、哦，因为不太懂啊，别人鼓掌就跟着鼓掌，啊，鼓掌什么不知道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哦，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来赞美他。那么下面要告诉我们这些恩典。你来看看这些恩典我们到底领受了多少。第一个我们来看父神给我们的啊，第四节救如，他才开始讲哪些东西。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讲到神的第一个恩典，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可见神不是现在想到啊，赶快拣选你们一下，不是，而是在创世以前，代表神是有计划的。拣选，什么叫拣选？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挑选了。比如说你到一个超级市场里面去挑水果，哎，你要买苹果，那拿一个袋子去，那么那么多苹果里面，那我就挑，把挑的放在你的袋子里面啊。好，我就拎了一个袋子来挑选了，请问这个袋子里面的苹果是不是你的？照理说应该是你的，但是又好像不是你的，因为你还没付钱嘛，对不对？好，好，你挑了这些，那你要到cashier那边去付账，对不对？好，比如说10块钱，这个时候你要付多少钱？你一定要付10块钱，付9块钱行不行？不行，你要付10块钱，这个叫做 pay off， 对不对？好。pay off 之后，你就拎着这一袋苹果拎了出去。请问这袋苹果是不是你的？
是。
这个袋苹果叫做完全是你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例子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就好像放在袋子里面，这个叫做拣选。了解了没有？好，拣选之后拿到 cashier 那边要来付账。今天神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挑选了我们啊，但是谁帮我们付掉这个罪的债呢？耶稣基督。而且在十字架上付这个罪债一定是怎样 pay off， 也就是完全帮你付清。那另外一个问题，那请问付钱是付给谁呢？对吧，耶稣既然付了我们的罪债嘛，那到底付了赎，这叫赎价了哈、哦，那救赎嘛，对不对？那赎价付给谁？有人说付给魔鬼撒旦，错了。那如果付给魔鬼撒旦，代表妥协，呵呵，不是哈、哦？是付给神，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谁荣耀？神的荣耀，所以神向我们讨债，因为你有罪，所以神向你讨债，因为神是公义的。讨债，那债的最后结果就是死，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这个债怎样 pay off？ pay off 的意思就是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神同意赦免。今天神看我们不是罪人，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的血看我们 pay off 了。所以你身上有没有耶稣的血？如果有的话，你就是分别为圣的。如果没有，很抱歉，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你一样是罪人。那你是罪人的话，神就必定要审判你。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对，耶稣把它完全 pay off。 好，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谁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你付完之后，把你拎出去的，让你真正享受一切的福分，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样了解他们的工作了没有？哇，三一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个这么奇妙的工作，这个叫做拣选。那有人说，哎，那好啦，我是被拣选的。那有人说你是被拣选，那我没有被拣选，所以呢神就不爱我。 就像有些人去传福音啊，这个人是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传福音给他啊，他就会相信啊。如果那个人不是神所拣选，我怎么传他也不会相信，所以我传福音也好，不传福音也好，反正得救就得救啊，不得救的永远不得救，所以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对不对？对还是不对？
不对。
不对不对？对还是不对？
不对。
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嘛。啊，什么？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哇，很好，不错。姊妹属灵，还有没有？神爱世人，太好了，我真要讲啊，神爱世人，对不对？好，其实我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神没有拣选的。不管怎样，得时不得时，我就传嘛。啊，他如果是神所拣选，我会传他相信的，对不对？啊，如果他也是神拣选，那我传他是不是一定就相信？也不一定呢。那就牵牵到包子理论了，可能听过我的课就知道什么叫包子理论啊。包子理论就是我一个人吃十个包子可以饱，啊，吃十个包子啊，那吃第一个包子会饱？不会饱嘛，对不对？那刚好他就是你就是第一个包子给他吃，吃了之后没有感觉，啊，所以你被拒绝了，不要伤心，你是第一个包子，对不对？那如果他已经刚好吃了九个包子了，那现在我这个包子送过来，哦，他一吃，哇，饱了，太好了。是你领我相信耶稣的，哇，你就很高兴，对不对？我传他就信了。但是请问，如果没有第一个包子，你第十个包子有没有用？
没有用，
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不要泄气，传，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要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面还有一句，不信的呢，罪已经定了。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犯了罪，都是亏缺神的荣耀，最后结局都是怎样？死啦，对不对？今天所有人都是往下沉沦，结局都是死。既然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就法外施恩，耶稣基督就来拯救。那我来拯救的时候，啊，有的人就接受拯救，那他就得救了。那些不愿意接受掉下去的都说啊，你不公平，你拣选他没有拣选我，让我掉下去，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你不愿意相信，所以就定。所以你来看这一句话，你好好看哦。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请注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是不是要相信基督？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你在基督里，你就是怎么样被拣选的。今天神要拣选每一位，但是你要在基督耶稣里。今天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在拣选的里面。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不在基督里面，那很抱歉，你就是自愿不被拣选。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懂这意思齁？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基督，而现在我们愿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被神所拣选。这是一个恩典，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一个恩典。但是不要忘了，我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只停留在被拣选的阶段。所以你注意看保罗怎么说，神不但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什么？圣洁无有瑕疵。神不但拣选你而已，神在你的生命上还继续工作。什么工作呢？使你成圣，成为圣洁。请问谁是圣洁的？唯有神是圣洁的，对不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记得这句话吗？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磨练成像谁的样子？神的样子。你越像神，你就越圣洁。那个圣的意思还记得什么意思吗？分别。不要像世界的人，而是要像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生都在走一个成圣的道路，对不对？今天我们一个成圣的一个地位，成为圣徒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要慢慢的有圣徒的实际，对不对？ 就是那个圣徒的样子出来，圣徒那个味道出来。所以神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作，透过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圣灵要帮助我们，圣灵要帮助我们，圣灵是可以光照我们。听过光照吗？如果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很想靠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让我们变成圣洁，这是做不到的。这个就好像我们在黑暗里面看不见自己的脏，没错吧？今天你乌漆抹黑十天不洗澡，你也不觉得自己脏嘛，对不对？反正看不见嘛，对不对？但是圣灵来了，他就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自己责备别人哦。哎呀，你没穿衣服啊！就像亚当看到夏娃，你怎么没穿衣服？赶快讲，为自己编裙子，对不对？他们犯罪之后，天起凉风，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三章有没有？哎，天起凉风，他们哎，你为啊，他圣经中文圣经要编翻得蛮好玩的，他们是为自己编裙子。那照理说，你看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对不对？千古的情话，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少了你我就不行，对不对？哦，甜言蜜语真棒，那是真心话。但是一犯罪之后，却看到羞耻，赶快为自己编造裙子遮羞。那请问犯罪之前是不是光赤身肉体？为什么不觉得羞耻？因为没有罪，因为没有罪，没有罪，一切都是美好。但是一有罪，原来美好就变成羞耻，而且是为自己。你既然那么爱对方，应该先为对方遮羞才对嘛？那、啊、怎么遮自己？对不对？哈、哦，人犯罪啊，所以罪是蛮可怕的啊、哦。好，今天神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知道自己多脏，这是好的。如果你不晓得自己脏，你会去洗澡，对吧？如果你闻不到自己口臭，你懒得去刷牙，是同样是对。好，再来，我们知道脏了。但是我很想靠自己的努力把这个脏的东西把罪拿掉，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你还是继续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啊、哦，还是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人是很软弱的、哦、但是我们要有个心智，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说越来越像基督嘛、哦、越来越像基督，而且无有瑕疵。无有瑕疵是一个宗教一个词句，你知道在圣殿的时候我们要献祭，那么献祭所用的牲畜牛或者羊要献，不是随便可以献哦，一定在牛群羊群里面去挑选最好的，没有瑕疵的，不能有杂毛的，不能缺腿缺眼睛的，对不对啊、哦？毛色连一根都不行啊、哦！祭司查看之后，那这条牛就被挑出来了。这条牛跟其他牛就不一样了，这条牛叫圣牛，准备奉献给神的，那这条牛才可以奉献。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成为圣牛啊，不，成为圣徒，呵呵，成为无有瑕疵可以献给神。阿们。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怎么说？啊，亲爱弟兄，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的，应该这样做的。你不这样做才叫奇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个心智，我们要倚靠圣灵，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献给神。啊，所以我们务要在生活上追求圣洁。你自己要努力。但是你更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阿们。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福气，你得到了没有？就得到了，怎么还在一个摇头？神赐给我们，对不对？你是被拣选的，是。那就看你里面有没有基督，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啊、哦？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你是不是越来越爱神？你是不是愿意来亲近神？哦，我想这一个很多很多，我想你自己可以跟神好好的来祷告、哦、好，再来第二个福气，又因爱我们，又因爱我们，主持是谁？圣父啊，圣父 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神的心意，神喜悦他的心意啊，他按照他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基督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还是应，对不对？还是那个应，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第二福气拣选了我们，但是请注意，拣选我们只是一个过程而已，这是一个恩典的，就好像落在海里面，你被捞起来这样子而已。但是捞起来之后，你只是从难民然后变成被人家救上来而已。但是神在你生命上还有个计划，他爱你爱到什么程度，让你得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哇，这很宝贝的，儿子的名分能干什么？继承产业啊。哎呦，真好啊、哦！我不过被一个船老板救到船上了，哎，我本身应该还是难民，对不对？但是这个船老板说不是的，我要把所有财产给你。哇，那这是不是恩典中的什么恩典？有没有开始流口水了？哎呦，神的恩典这么好，对不对？被拣选，我们就很感恩了。被拣选代表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不用下地狱了，我们是可以上天堂了。神说还没有，还有更多要给你的。你不但被拣选了，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还要把儿子的名分给你。哇，这宝贝，神儿子的名分是可以继承产业的、哦、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讲两个词、名词，一个叫神的儿女跟神的儿子，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不太一样哦。神的儿女，比如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被拣选了，我们得救了，神用他的生命重生了我们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很高兴的，对不对？好，我们好像出生的婴儿一样，我们重生得救了，而是属灵小 baby， 我们到处还在吃灵奶，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叫做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是不是可以慢慢长大？当我们长大成熟之后，是不是还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按照以色列或者希腊人，他们有一个习俗，他们小的时候，这些孩子啊，还没有到法律年龄的时候，他们跟奴仆一样，虽然他们可以继承产业。哦，加拉太书四章，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啊，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换一下一到二节啊，这边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翻到我读啊，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说，我说啊，那承受产业的，就继承家产的那些人啊，虽然是前业主人的主人啊，虽然是以后可以掌管主人所有一切的那个继承人，但是他做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代表他不能继承。虽然你有继承权，但是你还没有到法律年龄，法律的年龄，所以呢，很抱歉，这个父亲所有的遗产还没有办法给你，对不对？要托管嘛，对不对？好，乃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就是你成为神儿子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继承这些产业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神的儿女在他幼小还不成熟的时候，这个产业是要给你，但是还不是时候，要等到你到了那个预定的时候，神预定的时候。好，请问你，你得救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得救是全人的救赎，代表我们身心灵都应该怎么样得救，对不对？那身心灵就是灵魂体啦。然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苏醒过来，被拯救了，我们跟神恢复关系了，对不对？好，灵的得救。那请问你的魂得救了没有？魂就是我们思想意志情感，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但常常软弱，对不对？还没有完全。有时候，哎呀，真的有神吗？啊，有时候说神啊，我爱你，你是真的，对不对？啊，所以常常在这个挣扎当中，求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魂能够完全的得救。那我们身体得救了没有？没有，身体没有得救。如果得救，就不应该死哦，对吧？我们的身体 会这样渐渐衰残，没错吧？但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罗马书那边讲到也非常清楚啊、这个万物浮在这个虚空之下，在那边叹息劳苦，有没有？到最后等待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这身体可以得赎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变成一种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个记得这个经文吗？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赴羔羊的婚宴，有没有？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是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肉体啊？不是的，凡有血肉的不能继承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的身体还在等救，等待救赎，等待那个时候得到。我们已经有儿子的名分了，但是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福分要给我们。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王啊！所以啊，这个刘牧师有一次在讲说，他现在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会哈、啊，福音营一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男生厕所写王子，他不敢进去啊；看到女生厕所写公主啊，他也不敢进去，他更不敢进去。但是后来参加完之后，哎，对呀、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那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对不对？那我是他的儿子，那我是不是应该是王子啊？我是应该就是公主啊？哦，所以后来他进去彻底的释放啊，开玩笑，王继元。所以得儿子的名分，你得到了没有？得到了，但是我们要等待那个完全的救赎来到。你现在就是有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把握，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神把儿子的名分要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着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两个福分啊！好，再来我们来看，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什么叫做荣耀？很难讲啊！我们经常唱诗歌啊，神啊，愿你的荣耀降临，对不对？那请问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神本身的显现。神显现出来就叫荣耀，阿们啊。也就是这个摩西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神说可以，但是人就要看到我稳死的，所以神就把摩西放在山洞里面，然后用手遮住山洞，他从山洞走过去，当神走过去的时候再把手放下来，摩西看到神的哪里？背影。看到神的背影是不是等于看到神呢？看到神的正面稳死的，看到背面可以。所以摩西说，我与神面对面，当摩西与神面对面出来，那个荣光人不能看了，所以还要隔一个什么 pass。 神的显现叫荣耀。这边讲到说，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耶稣基督本来在天上做神，神是不是荣耀的？他是荣耀啊。请问道成肉身有没有荣耀？有荣耀，但是荣耀隐藏在哪里？人的身体里面，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所以耶稣，除非你跟他接近，否则你不晓得他多荣耀，对不对？他把他神的荣耀隐藏在里面。神是没有时间的，没有空间的，所以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不对？但是当耶稣限制在一个肉身里面的时候，他能不能无所不在？不行，他把自己的神性隐藏在肉身里面，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爱，为了爱世人来到世上，把他神的荣耀隐藏起来。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宝血为我们流，身体为我们裂开的时候，他的荣耀显现出来。所以十字架是神荣耀的十字架。耶稣自己讲说，人子若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因为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几粒？一粒。如果道成肉身的耶稣没有为那个荣耀而死的话，耶稣基督还是，应该讲耶稣还是耶稣， 一粒还是一粒。但是如果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果愿意死的话，这粒麦子怎么死？一粒麦子放在土里面，黑暗的，它开始吸收水分，它的外壳就开始腐烂，外壳腐烂好像死掉一样，其实是让里面的生命出来，它就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子。一粒麦子掉在地里又死了，就长出许多什么籽粒。请问以原来的籽粒一粒，后来籽粒是不是很多？但是不是都是籽粒？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荣耀的显现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是不是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而这些籽粒就是你，就是我，然后我们的里面就充满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不断的彰显出来，就是荣耀。但是你千万不要讲我身上有荣耀哦，哎，我是基督徒哦，最怕别人讲，哎，怎么看都不太像基督徒，哎，可能就死掉了，对不对？最好是让人家感觉说，哇，你看起来就像基督徒，像初代教会一样。刚开始在叫说，哎，基督徒，基督徒，这是有点嘲笑他们。哎呀，你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基督的样子，啊，本来在嘲笑他，你们是基督党的，原来意思是这样子，嘲笑味道。后来大家叫习惯，哦，真的每个都像基督，哎，啊。那有一次刘牧师讲到说啊，我们现在拼命在讲我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别人说不太像。然后以前人不会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也不要忘了，世上所有人对基督徒的标准都定得很高，这点同意吧？啊，哦，所以人家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身份地位配不配啊？呀，这个叫荣耀，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神恩典祝福的对象，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神那个荣耀的恩典的时候，所有的人天地万物都要称赞我们的神。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得到称赞啊，把荣耀归给神啊。好，再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福气了啊。哦，我们比较讲快一点，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啊。好，他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你看，在爱子，那在爱子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请注意，在都在强调这一点啊，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在耶稣基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血，这个血是宝血，是为我们所裂开的血。当我们生命碰到这个血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背负我们罪债，到最后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成了。这句话是一个宣告。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断了气，地就大震动。你们要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记载？地就大震动。当耶稣基督讲成了的时候，地就大震动。原来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是一个被黑暗笼罩的时代。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因为他背负我们所有罪债，他胜过了一切，所以地就大震动，黑暗的权势就被断开了。同时在通往至圣所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就怎么样裂开了，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所有因为在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至圣所神的施恩宝座前，干什么？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哇，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恢复了，与神和好。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那个罪被赦免了，从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撒旦一直在破坏人跟神的关系，也在破坏人跟人的关系。撒旦所要做的就是要偷窃、杀害跟什么？毁坏。所以他破坏神跟亚当夏娃的关系。以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听到神的声音是怎么样？好高兴哦，然后爸爸来了哦，然后小狗看到主人一样呵呵很高兴，对不对？ 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听到神的声音怎么样？两个就躲起来，那个关系破坏了。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到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就发生了人类第一宗的凶杀案。哥哥杀弟弟，该隐杀了亚伯。你看人跟人的关系就摧残，不但人跟人的关系，当人犯罪的时候，地就受咒诅，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来。哇，不得了，荆棘跟蒺藜是罪所带来的。而再来，当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地就怎么样裂开了。地裂开什么意思？地震。所以地震是因为人犯罪来的。哇，圣经写得非常清楚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人跟自然界的关系怎么样也破坏了。以前啊，大家吃素的，你不晓得以前人吃素的哈、哦？圣经说，哎，这个树上结的果子有核的，你都可以吃，是不是吃素的啊？对，什么时候开始吃肉？洪水来了之后啊，对不对？过了之后，挪亚献祭，对不对？神说以后把肉赐给你，你可以开始吃肉了。所以以前是吃素的，那吃肉就拿问题来了，你吃肉就要杀生嘛，对不对？啊，所以狮子就咬我们嘛，那我们就吃狮子嘛，对不对？吃来吃去，代表说关系怎么样破坏了。那你如果再去看创世纪第四章人类文明的时候，那边讲到这个该隐他的后代。就开始发明很多器具，其中一个叫铜铁利器啊。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四章，铜铁利器来干什么？杀的嘛，不是杀人就杀其他动物嘛。铜铁利器，所以人跟人的关系被破坏是因为罪的原因。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要与人和好，要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什么？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哦、所以你看，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哦、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哦、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诸般就全备的，代表神做事是有计划的，而且他的计划是完全完全完全的啊，充充足足赏给我们。今天神把他的智慧聪明借着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恩典充充足足给我们。但是为什么领受那么少呢？不是神有问题，神绝对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不认识他，问题是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来领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要勉励，要常常来领受神的恩典，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来领受这样的恩典。好，第九节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哇，今天神要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来启示啊，这是非常宝贝的啊。要按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第二个恩典，同归于一。那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同归于一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到一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结束在基督的身上。哇，你说结束，那包括我们吗？对的，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结束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看到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个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他说看哪、啊、有一个新天新地，有没有啊？新天新地来了，那请问原来的叫什么？旧天旧地。那旧天旧地都要怎么样终结？海不再有了，我们的旧人不再有了，所有那个旧的都要被更新。所以指的是这个同归于，也就是重新恢复神所创造原来那个美好的样子，也就是再来的伊甸园，新天新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人？就是新人。其实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那个旧的你要拿掉啊。那么后面有告诉我们怎么拿哦，你一定要好好的来上课哦。神告诉我们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神告诉我们怎么穿啊、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终结的意思， 一指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一唯一，那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服在耶稣基督的管理之下，所有的位置所有的关系重新的恢复，我们不但与神和好，也与神为乐，而且与人和睦，不但与人和睦，而与自然界也和睦。我们现在跟自然界很不和睦的哦，所以我们拼命的污染哦，拼命让天空有破洞哦，拼命的怎样讲，哎呀实在是，其实最后就影响到我们自己。当人影响到自己的时候才开始有点警觉，神赐给我们的阳光空气水都是最干净，都不用钱，对吧？但是现在买个瓶装水要跟石油钱差不多，为什么你要花钱？因为水脏了嘛，谁把它弄脏的？人弄脏了嘛，对不对？啊，为什么有战争？啊，因为要赚钱嘛，对不对？越讲世界和平的人是越会制造武器的人，对吧？没错，美国就这样子，呵呵，美国大坏蛋，呵呵，哎，到处维持世界和平，其实在输送暴力嘛，不是吗？我就发展尖端科技，尖端的武器，就发展尖端武器干什么？就是杀人更多嘛。以后不用人对人，古时候还丢石头哈，丢老半天还没死哈，现在不用按一下死了，就全部都死光了。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就知道人的罪是越来越重，但是在这边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到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要怎么样？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第三个，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个小字啊，得也叫做成，做成的意思。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边讲到一个基业，基业就是一个产业啊。那么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哈，都是很平衡的。一方面讲到说我们是神的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讲到说神也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诗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是我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有没有啊？神就是我的产业。但是这边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也成了基业，成为神的产业。那这基业到底是什么啊？基业到底是什么？其实基业本身就是基督。今天神把基督给我们，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经营基督，也就是说你在做生意，神就给我们本钱了。什么本钱呢？耶稣基督给你，你好好去做吧，你已经有本钱了，你好好去做，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多基督。当你生命越来越多基督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成为圣洁，越来越像神啊，就越来越有神的荣光，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来经营它。所以当你的生命里面得着基业就越丰富，你要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神因为你的基业越来越大，越来越像神的时候，等于神那个荣光，你们众圣徒又成为神的一个荣耀，成为神的一个产业，这样的意思你了解吗？请问你里面有没有基督？请问你里面的基督有多大？一般大，哎，不错。好，不管你有多大，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你看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对不对？我必衰微，主必怎样兴旺。让主的生命到里面越来越多，那我呢就越来越小。当里面的主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小，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什么？基督，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小基督，阿们。那就是神的荣耀的显现，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成为基督的基业。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有没有给我们呢？有，已经成给我们，成给我们，不但过去给我们，现在还一直的给我们。你要来领受这样的恩典啊！好，第十三节，你们地听见这真理的道，你们听见了没有？有真理的道，这世界都是假的，假的要钱，真的不用钱，对不对？看电影要不要钱？要，因为电影是假的。 没错吧？那今天很多人花钱去看假的东西啊，看得好高兴，对不对？是看电影嘛，对不对？你为什么把时间花在看电影呢？对不对？哈、哦，当然有些电影是拍得不错了哈、哦。抱歉，我这样，这个世界在贩卖一个假的东西，唯有真的，真的真理是不用钱的。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是白白的，没错吧？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个人要来经营神，经营基督，夫妻也要经营基督。只有我们在心里面来经营这个基督，越成熟的时候，夫妻的关系、人际的所有的关系才能够变得更好。我不晓得你听过三角黄金三角的定律没有啊？好，黄金三角是这样子啊，神在上面，夫妻，我们讲人际关系最基本就是夫妻啊。神在讲第一个关系，就讲到夫妻。夫妻是所有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亲子关系哦，是夫妻关系。所以最早的婚礼就是神创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神把夏娃牵到亚当面前，亚当还在睡大觉的时候，对不对？他叫神，哎，这是你太太。哎呦，骨中骨，肉中肉。哎，神就把夏娃的手交给亚当，对不对？哎，婚姻神所设立的。好，我们来看哦，神在上面，夫妻在下面。当我们这个位置如果搞不对的时候，有人把先生当作神，把他放在上面，把神摆在下面，他就是你的神，那糟糕了，这关系哦，就离神越来越远了。现在如果我们把摆对位置，神摆在上面啊，夫妻在这边，当夫妻都很爱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就讲越来越靠近。当跟神的关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哎，本来夫妻的关系远嘛，对不对？但是越靠近神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啊，越来越更靠近了。哦，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用爱你的先生，我专爱我的神就好了，不是哦。也就是当你越爱神的时候，你就越爱你的先生。那你放在你的亲子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有时候尤其做妈妈，常常把你的儿子当作神来拜他，你知道吗？哎呀，你高兴我就很快乐啊！你今天考100分，我比你还快乐；你今天考差了，我比你还伤心难过，恨不得把你掐死的。这个做妈妈的，哎呀，害怕小孩子输在起跑线，对不对？拼命补，拼命补啊、哦！自己可以省吃俭用，就让孩子弄最好的，是不是这样？你很爱孩子，对不对？但其实你应该先爱神。当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亲子的关系就更密切。今天很多人把那个 priority 弄错了、哦、所以啊，就那个苦就怎样白白受、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有盼望，就是要跟神先弄对关系啦、哦、这是黄牧师的苦言、哦、一定要好好的听进去、哦、尤其是即将进入婚姻的、哦、要跟神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哦、好，你们听见这真理的道，不是道理哦，在家里面不要讲道理啊、哦，在家里讲道理一定吵架，你有理还是我有理？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当你认为有道理的时候，请你把神的真理摆出来，把神放在前面，你就可以降服下来。道理大家都有道理，人讲道理一定分裂啊，人争一口气啊，一定会撕掉那一口气，对吧？哦，气都气死了嘛，哦。求神把那个真正的气啊、哦、真的放在我里面啊。好，听见真理的道，那真理的道是可以让你们得救的福音。神的话是福音，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说我们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今天圣灵来就给我们一个保证，今天圣灵来，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有一切的福分都会临到我们。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个印记。如果你家里养牛啊，不是，你看过那个牧场，对不对？啊，这头牛跟那头牛其实长得都蛮像的，对不对？啊，到底是你的牛还是我的牛？那所以他们在牛身上就要盖一个印，对不对？哎，盖个黄，这头牛就叫黄牛，对，是姓黄的，对不对？哎，就是我黄家庄的。我家的牛啊，盖个李啊，就李家庄的，这样了解意思吧？这头牛上面有谁的印记，就属谁的牛。你的身上 带着是圣灵的印记，你就是属神的。等你来到天上的门口一去的时候，就看你身上有没有印记。哦，你有啊，属神的，哎，请进。啊，如果没有，啊，麻烦你走错路了，下面才是你的家，呵呵，回去。印记，这是属神的一个标志。今天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一个印记，这是圣灵给我们的第一个福分。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
有，
对不对？耶稣在你里面，其实就是圣灵，一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来帮助我们，他也会来光照我们啊。好，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是圣灵给我们第二个那么福分。凭据也叫做值，值就是用抵押品或者叫做 down payment。 我去看一个样品屋，我看到那样品屋其实是不是我住的房子？不是吧，只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是我将来那个家的样子。圣灵就好像这个样品屋，先让你看看，哦，以后我会得到福分的这么大，以后我就可以住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很喜欢，你就拿出一笔定金给他，对不对？那定金给他就代表，哎，我付了定金，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了，对不对？这 sample 就让你先看看。或者你去 Costco， 哎，很多东西它就有试吃，对不对？你就吃吃看，哦，我吃的这一小块，嗯，很好吃。那，啊，这一小块在哪里？哦，在那一个包里面。你只要买回家，照同样方法煮，你就煮出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个时候就让你先尝尝看。这个叫做凭据，了解意思没有？神要把各样属体灵的福气通通赐给我们，在圣灵里面，就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尝尝看主恩的滋味。圣经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可以知道他的什么美善，神的美善。哎呀，这个尝尝那个滋味就不得了了，就觉得神的好丰富。但是弟兄姊妹要告诉你，以后给你的是更加丰富。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书信里面特别提到说啊，我曾经求主啊，我身上有一根刺，求了三次求主把它拿走，但神每次给他答案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哇，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刺在你身上很不舒服，你就跟神求。保罗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对不对？甚至有人拿了这个保罗的手巾在路上走一走，死人都可以爬起来，病就得医治。啊，保罗拿自己的手巾在身上刺啊，拿走啊，跟神祷告，祷告了三次，神还不理他，神还说什么？啊，不，神理他啊，神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请问刺拿走了没有？还在身上。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样？主啊，我的刺还在啊！哎呀，别人身上有刺，我一祷告，那刺就不见了，多好啊！但是保罗说：“真的，真的，主的恩典够我用啊！所以哦，我在主面前，我就夸我自己是什么软弱，好让主的能力这样覆庇我。然后我们真的要学习保罗，学习保罗，主的恩典是够我用。”因为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恩赐太大了，如果保罗身上没有一根刺的话，保罗会变成第二个魔鬼撒旦，自高自大，你相信吗？保罗深深的相信，所以保罗可以说，赐的主的恩典够我用，好让我谦卑在神的面前。如果他眼睛没有在大马色啊，这个被大光一照，眼睛好像鳞片蒙在他眼睛，神没有马上医治他，三天之后神告诉他去城里面找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那个亚拿尼亚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是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弟兄，一去亚拿尼亚为了祷告，那鳞片掉下来，给保罗一个启示，什么？我很棒，我什么都能，但是我需要我的弟兄，我今天如果没有的弟兄，我做不了事的。所以你看保罗，他知道神给他启示，所以你看他每一封书信到最后就会讲到他同工，我的同工谁谁谁谁谁，对不对？啊，这个传福音是有益的，其实传福音不用别人，保罗一个就可以做，因为大有恩赐。但是神让他看到我身上这一根刺是让你成为真正的保罗。 真正的使徒。所以你要为你所有的每一个环境来感谢神，不要埋怨，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啊。所以在这里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圣父里面，圣父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父爱我们，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的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在耶稣基督里，天下万物最后要同归于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基业。这些都在圣灵的印记里面，都在圣灵里面成为那个值啊，成为那个凭据。我们因为圣灵，这一切的祝福都成为实际，成为把握。阿们。下次上课考这七样福气，没有预备好的站在外面听课。好，我们一起结束祷告哈。是的，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何等宝贝的一卷书，神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是的，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主你有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赐给我们。是的，主，我们要把握这么额外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常常来领受这样的恩典，好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多的有你，越来越像你。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学习，让我们更多的来向学向你自己。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 focus 在你的身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